浙江省嘉兴县有一位姓陶，名叫做康熙的人，起先在刑部里做主事的官，在夜晚就住在监狱之中，并且仔细的盘问囚犯，结果发现无罪而被冤枉的有不少人。
但是陶公并不觉得自己有功劳，他秘密地将这件事上公文话给刑部堂官知。
后来到了抽审的时候，刑部堂官将陶公所提供的话揀啲要点嚟审问嗰啲囚犯，囚犯都老老实实嘅向堂官供应，冇一个唔心服嘅。
因此，堂官就将原来冤枉嘅，因为挨唔住重刑被逼招认嘅，释放咗十几个人。
嗰个时候，京入边嘅百姓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后来陶公又向堂官上咗一份公文话。
在天子脚下，况且有咁多被冤枉的人，是咁，全国咁大的地方，千千万万的百姓，又点会话冇被冤枉的人呢？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减刑官去各省嗰度仔细咁查下囚犯犯罪嘅实情，就算确实有罪嘅，定罪亦要公平。如果是冤枉的，应该翻案重审，减轻或者是释放才啱。
尚书就代为上奏皇帝，皇帝亦准了他所建议的办法，就派减刑官到各省去查勘。啱好陶公亦派在内，有一日夜晚，陶公梦见天神话俾他知：
你命中本来冇仔继后香灯的，但是因为你提出减刑的建议正与天心相合，所以上帝赐给你三个仔，将来都可以做大官，着紫色的袍，腰缠金腰带的。
这一日夜晚，陶公的夫人就有了新人了，后来生下了刑坤、刑坤、刑俊三个仔，果然都做了高官。有一位嘉兴人姓包，名叫做彭，号顺之。他的父亲做过安徽池州府的太守，生了七个仔，包彭是最小的。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招聚做女婿，同我父亲时时有往来，交情好深。他的学问广博，才气好高，但是每次考试都考不中。
因此他对佛教、道教的学问很注意研究。
有一天，他向东去某湖游玩，偶然到了一处乡村的佛寺里面，因为佛寺里面房屋坏了，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露天而立，被雨淋湿了，当时就打开他的袋袋，有十两银，就拿给这个寺庙入面的住持和尚，叫他修理寺院房屋。和尚告诉他知，
修寺的工程大，钱又少，不够用，没办法完工。
因此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四匹，再执竹箱入面的七件衣服给和尚。这七件衣服入面有用布织的料做的夹衣，是新做的。他的用人要他不要再送，但是包鹏说，
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能够安好，不至于被风吹雨打，我就算是赤身露体有什么紧要呢？
和尚听了之后流着眼泪说，
施送银两和衣服布匹都不是一件难事，只是一点诚心，怎样那么容易会得到呢？
后来房屋修好了，包鹏就拉着他父亲同游这座佛寺，并且住在佛寺里面。那日夜晚，包鹏发了一个梦，梦到寺庙里面的护法神来多谢他，说
你做了这些功德，你的仔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爵了。
后来他的仔包辩、孙包成方都中了进士，做到高官。浙江省嘉善县 有一个叫做支立的人，他的父亲在软崖中的刑房做书伯，有一个囚犯因为被人冤枉陷害判了死罪，支书办很可怜他，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宽免他的不死。那个囚犯知道支书办的好意之后，就话俾他的妻子知了，
我觉得好惭愧啊，无法子报答，听日请他来我乡下，你就嫁俾他啦，他或者会感念你这些情分，这样我就可能有活命机会啦。
他的妻子听了之后没第二法子，所以就边哭边答应。到了第二日，支书办到了乡下，囚犯的妻子就自己出来劝支书办饮酒了，并且将他丈夫的意思完全话给支书办知，但是支书办不愿意这样做，不过究竟还是尽了全力替这个囚犯将案件平反了。后来囚犯出狱，夫妻两个人一起到支书办屋企叩头拜谢，
你这么厚德的人啊，在近代实在是少有，现在你没有仔，我有一个女啊，愿意送给你做扫地的小妾啊，这个在情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
支书办听了他的话，就预备礼物将这个囚犯的女迎娶为妾，后来生了一个仔，先至20岁就中了举人的前谋，官做到翰林院的书记。后来支立的仔叫做支高，支高的仔叫做支禄，都被保荐做州学院入面的教官。
而支禄的仔叫做支大伦，亦都考中了进士。
以上这10个故事，虽然每个人所做的各不相同，不过所行的都是一个善治而已。如果要再仔细的加以分类来讲，这样
做善事有真的，有假的，有直的，有曲的，有阴的，有阳的，有啱的，有不啱的，有偏的，有正的，有一半的，有圆满的，有大的，有小的，有难的，有易的，
这种种都各有各的道理，都应该要仔细的辨别。如果是做善事而不知道考究做善事的道理，就自夸自己做善事做得怎样有功德，怎知道这个不是在做善事，而是在做业啊，这样做岂不是冤枉白费苦心，得不到一些益处吗？我现在将上面所讲过的分类来加以说明，什么叫做真假呢？从前在元朝的时候，有几个读书人去拜见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问他啊，
佛家讲善的报应就好像影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就到哪里，永远不分离。
那就是说行善一定有好报，做恶一定有苦报，绝对不会不报的。
为什么现在某一个人是行善的，他的子孙反而是不兴旺呢？某一个人是作恶的，他的屋企反而发达得很犀利呢？这样佛说的报应反而是没有什么凭据。
中峰和尚回答话，
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这颗灵明的心没有洗除干净，因此法眼未开，所以将真的善行反而认为是恶的，真的恶行反而以为它是善的，这些是经常都有的事，而且看错了还不怪自己颠倒是非，反而怨天的报应错了添。
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恶哪里会相反呢？
中峰和尚听了之后，就叫他们将所认为是善的恶的事情都讲出来。其中有一个人说了，
闹人打人是恶， 恭敬人用礼貌待人是善。
中风和尚回答话了，
你讲的不一定啱的吧。
另外一个读书人又话，
贪财便要钱是恶，不贪财清清白白守正道是善。
中风和尚话，
你所讲的亦不一定啱的。
那些读书人都将各人平时所看到的种种善恶的行为都讲出来，但是中风和尚就话了，
不一定全部都啱啊。
那几个读书人因为他们所讲的善恶，中风和尚都说他们讲得不啱，所以就请问和尚，究竟怎样才是善呢？怎样才是恶呢？中风和尚话给他们知，
做些对人有益的事是善，做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是恶。如果所做的事可以使人哋得到益处，就算是闹人打人都是善，而有益于自己的事，就算是恭敬人地用礼貌待人都是恶。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使人地得到利益的就是功，功就是真了。只是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私，私就是假了。而且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只不过是照例做下就算了事的就是假。还有为善不求报答，不露痕迹，这样所做的善事是真，而为了某一种目的企图有所得而去做的善事是假。凡此种种，自己都要仔细地考察才得。
怎样叫做端空呢？现在的人看见谨慎个性不强硬的人，大多数称他是善人，而且好看重他。但是古时的圣贤反而是宁愿欣赏志气高，只是向前进的人，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
因为这种人才有担当有作为，可以教导他，令到他上进。
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但是没用的好人，虽然在乡里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随波逐流，没志气，所以圣人一定要说这种人是伤害道德的贼。这样来看，世俗人所讲的善恶观念分明是和圣人相反的。
俗人说是善的，圣人反而说是恶的，俗人说是恶的，圣人反而说是善的。
从这个观念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上面来讲，俗人所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完全不同于圣人。那还有不啱的吗？天地鬼神必有善人报应恶人，他们都和圣人的看法是相同。圣人以为是啱的，天地鬼神亦以为是啱的。圣人以为是错的，天地鬼神亦认为是错的，而不同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所以凡是要积功德，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眼睛所喜欢的景象所利用，而跟着感觉来行，必须要从起心动念隐微的地方将自己的心默默地洗涤清净，不可以让邪恶的念头污染自己的心。
所以存有救济世人的心是直的，如果存有一些讨好世俗的心呢，就是曲的。存有爱人的心是直的，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就是曲的。存有恭敬别人的心就是直的，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就是曲的。
这些都应该细心的去分辨。什么叫做阴阳呢？
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了，这些叫做阳善。做善事而人家不知道的呢，就叫做阴德了。
有阴德的人 上天自然会知道并且会报仇他的。有扬善的人，大家都晓得他，称赞他，他就享受世上的美名，享受好的名声，虽然亦是福，但是
出名这件事是天地所忌，天地是不欢喜好出名的人的。
只要看世界上享受极大名声的人，而他实际上是没有功德，可以陪衬他所享受的名声，时时会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一个人没有过失错误，反而是被冤枉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的人，他的子孙时时会忽然之间发达起来。
这样看来，阴德和阳善的分别真是细微到不得了，不可以不加以分辨的。
怎样叫做是非呢？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是定有一种法律，凡是鲁国人被其他国家捉去做奴隶，如果有人肯出钱，就将这些人捉回来，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很有钱，虽然亦替人捉回被捉去的人回来，子贡反而是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的。
他不肯接受赏金，纯粹是帮助人家，本意是好好的。
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的话，
这件事子贡做错了，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做了之后将风俗变好，可以教训和引导百姓做好人，这种事才可以做的，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觉得爽快称心就去做。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贫苦的人多，如果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的，这样那些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那些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一定要那些很有钱的人才会去赎人。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从此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的了。
子路看见一个人跌在水中，将他救了上来，那个人就送一只牛来答谢子路，子路就接受了。孔子知道了就很欣慰话了，
从今之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地去到深水的大河之中那里救人的了。
由这两件事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没有接受赏金是好的，子路接受牛是不好的，不料孔子反而称赞子路，责备子贡。照这样来看，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够只看眼前的后果，
而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
不能够只论一时的影响，
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
不能够只论个人的得失，
而是要讲究它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
现在所谓虽然是善，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对人有害，那就虽然好像是善，实在还不是善。现在所行的虽然不是善，但是如果流传下去能够帮助人，这样就虽然好像不善，实在反而是善。这个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讲一下，讲到其他的种种还有很多很多。例如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但是有阵时做该做的事亦会做错的，做了反而成了坏事。
譬如坏人可以不用放宽他，有人放宽他，这件事不可以说不是义，但是放宽了这个坏人反而令到他的胆更大，坏事做得更多，结果呢，人被受害，自己亦都犯罪，那不如不要放宽他，惩戒下他，等他不要再犯罪比较好。
没有宽放他是非义，使到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 这个就叫做非义之义。
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但是要有分寸，用礼貌对待人是礼，但是若果过分反而令人骄傲起来，就成为非礼了，这些就叫做非礼之礼。
信用虽然要紧，但是也要看状况，譬如顾全少的信用是信，要顾全少信反而误了大事，反而使到大信不能够顾全，就变成非信了，这个就叫做非信之信。
爱人本来是慈，但是因为过分的慈爱反而令人的胆变大，闯出大祸，那就变成不慈了，这些就叫做非慈之慈。
这些问题都应该细心地加以判断，分别清楚。什么叫做偏正呢？从前明朝的宰相吕文义公辞了宰相的官位没多久，回到家乡，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全国的人都敬佩他，就好像是群山拱卫着泰山，众星围绕着北斗星一样，唯独有一个乡下人饮醉酒后闹吕公，但是吕公并没有因为被他闹而发怒，并且向自己的佣人说，
这个人饮醉了酒，不要跟他计较。
吕公就闩了门不理他了。过了一年，这个人犯了死罪入狱，吕公才懊悔的话，
如果当时跟他计较，将他送到官府治罪，可以借小惩罚而收到大境界的效果，他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我当时只是想心存厚道，所以就轻轻放过他，怎知道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的恶性。他以为就算是闹宰相亦没什么大不了，一直到犯下死罪送了性命。
这个就是全善心反而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了，
亦有全了恶心相反的是做了善事的例证。好像有一个大富的人家碰到荒年，穷人日头在市场上抢米，这个大富的人家就告到县官那里，县官偏偏又不受理这个案件，穷人因此胆子就更大，越加放肆横行了。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私下的将抢米的人捉起来关，出他的丑。那些抢米的人怕这个大富人家捉人，反而安定下来不再抢了。如果不是这样，市面上几乎就大乱。所以善是正，恶是偏，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亦有全善心反而做了恶事的例证。
这个是全心虽正结果变成偏，只可以叫做正中的偏，不过亦有全恶心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这些是全心虽然是偏，结果反而成正，只可以叫做偏中的正。
这样的道理大家不可以不知道，怎样叫做半满的善呢？易经上面说，
一个人不积善，不会成就好的名声，不积恶，就不会有杀身的大祸了。
书经上说，
商朝的罪业就好像穿了一串钱那么满，钱咩呢？就好像将那些东西装满一个容器一样。
如果你好勤奋的日日去积蓄，这样终须有一日你会积满的。商朝由开国一直到纣王，他的过失罪恶到这个时候就积满了，因此迅速亡国。如果懒惰一些，不去收藏积存，那就不会满了。
所讲的积善积恶又好像储埋的一样，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讲法。
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去到佛寺入面，想要送啲钱俾呢间佛寺，可惜身上冇多嘅钱，只有两文钱。 就攞嚟布施俾和尚，而寺庙入边嘅首席和尚竟然亲自替佢喺佛前回向，求忏悔灭罪。后来呢位女子入咗皇宫做咗贵妃，富贵之后就带住几千两嘅银嚟到佛寺布施，但系呢位主僧反而只系叫佢个徒弟替嗰个女子回向而已。嗰个女子唔识得前后两次嘅布施，点解待遇差别系咁大？就问主僧话啦：
我以前不过布施2元啫，师傅就亲自同我忏悔。而家我布施咗几千两银，而师傅就唔同我回向，唔知系咩道理呢？
主僧回答佢话：
从前布施嘅银子虽然少啊，但系你布施嘅心好真切诚恳嘅，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就不足以报答你布施嘅功德。而家布施嘅钱虽然多，但系你布施嘅心唔似从前咁真实啦，所以叫人代你忏悔亦就够啦。
这个就是几千两银的布施，只算是半善，而2元的布施反而算是满善。道理就在这里。又有汉朝人钟离将他炼丹的方法传给吕洞宾，用丹点在铁上就能够变成黄金，可以拿来救世上的穷人。吕洞宾问钟离话：
变了金到底还会不会再变回铁呢？
钟离回答话：
500年之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啊。
吕洞宾又话：
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不过是试下他的心而已。现在知道吕洞宾全心善良，所以对他说：
修仙啊，要积满3000件功德，听你这句话，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满了。
这个是半善满善的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做善事而内心不可纪念，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善事，能够这样随便你所做的任何的善事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如果做了一件善事，你这个心就成日记住这件善事，虽然一生都很勤勉地做善事，亦只不过是半善而已。
譬如拎钱去救济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外不见受布施的人，中不见布施的钱，这样才叫做三轮体空，亦都叫做一心清净。如果能够这样来布施，纵然布施不过是一斗米，亦都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即使布施1元，亦可以消除1000劫所做的罪了。
如果心中冇法子忘记所做的善事，虽然用了20万两黄金去救济人哋，仲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这个又是一种讲法。